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交易计划系列的第十篇，标题是检查未平仓头寸，为第二天交易做足准备。本篇导语：市场收盘后，交易者不应急于收工离场，复盘未平仓头寸至关重要，以评估头寸状况是否如当初预期，是否接近目标区域，需要调整策略。本篇开篇，现在是下午4:15，标准普尔期货刚刚收盘，你今天的交易很糟糕，所以你会怎么做？去当地酒吧喝个痛快。不，你要开始为第二天做准备。事实上，首先你应该跑去洗手间，因为你可能已经连续4个小时坐在那里盯着显示器了。然后去散散步，舒展一下筋骨，理清一下思路。如果你在日内交易公司的交易台工作，当你回来时，很可能所有人都走了。但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，可能是你一天交易中最宝贵的时间。你会想，市场关闭了，我不能再交易了，今天已经结束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？但这只是一天的结束，优秀的交易者会利用这段时间回顾一天的工作，并开始计划下一天的工作。市场一收盘，你的交易就会在脑海中浮现，为什么不在收盘后花点时间回顾一下呢？通过复盘，你可以对自己的交易有更深入的了解，更重要的是，你可以开始为明天的交易做好准备。回顾完所有交易后，你应该花一些时间准备明天的游戏计划，这是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过程，应该在前一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进行。但如果在前一天晚上花时间准备，第二天早上就会有惊人的进展，在交易日中也会看得更清楚。你要关注的事情包括明天会发生什么，如果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，你会怎么做，你的哪些交易不起作用，以及你做错了什么。你还可以花时间寻找可以调整止损点的地方，审查你的资金管理和风险水平。做这些事情并不需要很长时间，但其价值却是无价的。第一节，复盘。本章有时可能会显得不合乎顺序，因为它假定你正在做我在全书中将讨论的事情，其中有些会在后面出现。不过，我把它放在这里，是因为开始交易日的最佳方式是在前一天晚上做好准备。但是，在你开始为下一个交易日做准备之前，你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顾一下你所做的或已经做的所有交易。你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任何顺序来做，但我更喜欢从我还未平仓的交易开始。这些交易是我第二天最需要关注的。我想确认他们是否仍然是好的交易。我说的好，是指我进行交易的理由仍然有效。众所周知，我一直没有从糟糕的交易中解脱出来，希望第二天能出现对我有利的开盘。这总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，因为糟糕的交易总是应该尽快脱手。现在，这与不赚钱但仍在你策略参数范围内的交易不同。我指的是那些击穿了你的水平线，但你决定不退出的交易。如果我在当日交易结束后仍有一笔糟糕的交易，我就会记下一笔大账。如果它在市场开盘后没有立即做出正确反应，我就会出局。看着一个糟糕的头寸，并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它能成功，这是非常常见的。例如，如果第二天出现对你不利的下跌缺口，你可能会说，好吧，这是最糟糕的情况了，它会关闭缺口。然后你就坐在那里，希望它整天都这样。这样做很容易让你第二天的整个游戏计划泡汤，因为你会花太多时间在一个糟糕的仓位上，而忽略了你所拥有的好仓位，最终可能会变坏。现在回到我的切入点，在你回顾的过程中，不要对好的交易沾沾自喜。深入分析这些交易，并时刻考虑如何脱身。当你回顾你的交易时，有几件事你可以看看， 我将在本章的其余部分介绍。我将从未结交易开始。第二节，未平仓交易。下面的很多情况都适用于盈利和亏损的交易，所以我就不把它们分成两部分了。你只需在阅读过程中找出适用于你的情况，根据持仓时间的长短，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看待盈利和亏损的交易。获利过多的交易并不比亏损的交易差。你不希望因持仓时间过长而在获胜头寸上回吐过多利润。即使你以赢家的姿态平仓，但如果你回吐了太多利润，在我看来，至少在交易的最后部分，这就是一笔糟糕的交易。虽然我更喜欢先回顾我的赢家，但不管你是先回顾赢家还是输家，或者你只是按顺序回顾你的交易列表，这都没有关系。无论采用哪种方式，都要确保对他们给予应有的评价。如果你是日内交易者，在一天结束时就把所有的交易都结清，那么接下来的几页可能就没有必要了，但你已经付了书的钱，所以还是要读一下。如果你只交易一个市场或一只股票，那么回顾部分会进行得更快。当你回顾每一笔交易时，请记住，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第二天的游戏计划做准备。我为什么做这笔交易？当我查看我的未结交易时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我最近做的交易开始。我会问自己，我为什么要做这笔交易？在整个交易历史中，你需要不断确保它在你的计划范围内。我要确保这笔交易是我交易策略的一部分，而不是随意进行的交易。我要确认我做这笔交易是有正当理由的。如果是，很好，我可以继续。如果不是，我要确保它符合我的策略之一。如果不符合，我会尽快退出，因为我不想持有违背我基本原则的交易。有时，在交易日的激烈战斗中，你可能会随意做一些交易，然后因为没有计划而无法出局。希望这种情况不会经常发生在你身上，但一旦发生，就要意识到自己做错了，并尽快补救。你入市的理由还成立吗？如果你做空道琼斯指数，是因为三期移动平均线在十期移动平均线下方交叉，如图 7.1 中的 A 点，请确保情况仍然如此。如果不是，就应该重新评估交易。如果情况发生了变化，那么就可以出局了。在图 7.1 中，如果你在三期移动平均线重新越过十期移动平均线后出局，而不是等待止损点选出，你将为自己节省约200点。如果它仍在让你入场的参数范围内，看看这些参数是否会发生变化，这样你就能预知退出的时机。也许这笔交易仍然很好，但已经快不行了，所以你明天可能要更仔细地观察。记下这一点，并将其保留在你的屏幕上。如果某笔交易快到你必须退出的时候，确保你能及时处理。在图 7.1 的示例中，你可以看到，在 B 点交叉之前，三期移动平均线拐头向上，每条柱状图的高点越来越高。这可能是一个迹象，表明你的交易可能不会在你卖出的原因范围内持续太久，因此你可以开始准备行动。是否根本没有按计划进行？你应该监控的另一件事是交易是否按你的计划进行。是的，它可能仍在你的参数范围内，但也许你想在交易中快速获利，而三天后它却停滞不前，什么也没做。你需要考虑一下，你是否还想持有并监控这只哑弹。你的时间和金钱也许可以更好地用在其他地方。那为什么不退出呢？这笔交易并没有达到你的预期，所以你可以考虑继续持有，但在此之前，要确保你给了它一个发挥作用的机会。再看一下图 7.1, 你就会明白这一点。假设你在第一个圆圈内做空，接下来几天市场什么也没做，你预期市场会立即下跌， 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即使移动平均线仍在确认空头，你也可以考虑出局，因为它的表现根本不尽如人意，尤其是在第四天。在这一点上，你给了它时间来发挥作用，但它没有，现在看起来它可能会弹回来。是否接近目标区域？一旦你的交易开始接近你在交易时应该设定的目标区域，你就应该开始更密切地监控它。目标区域可以是一个数字，比如当市场触及 13,541 点时，也可以是一个技术目标，比如当市场触及通道顶部时。它也可以是一个时间目标，比如在七个周期后退出。不管是哪种情况，你都要意识到目标越来越近，以便在第二天达到目标时做好行动准备。在重新评估后，你可以考虑移动目标，这始终是一个选择，但要确保你有这样做的理由。在图 7.2 中，我根据7月份开始的上涨趋势，使用斐波那契预测法，利用突破前期高点来选择做多目标。只要市场距离目标区域 13,531 点在两个正常交易日的范围内，我就会更加密切地关注市场，以确定何时需要出局。你需要警惕的一件事是，市场可能无法达到目标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需要制定一个后备计划来应对。我的做法是，在这样的大波动中不断上移我的止损点。是否已到达目标区域？你不仅需要查看交易是否接近目标区域，还应该留意是否有交易已经触及目标区域。比方说，市场穿过了你设定的目标通道，你没有退出，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走势很强劲，你想让利润继续增长，这是一个合理的借口。现在你需要重新评估退出点，你是应该提出新的目标和止损区域，还是应该退出，因为你原来的水平已被触及。你或许可以保留交易，并将原来的目标作为新的止损点。你真的想在这样的交易中处于领先地位，因为没有什么比交易达到目标更糟糕的感觉了，然后你会变得有点贪婪，不知不觉中交易就与你背道而驰，变成了输家。这些失败者很难退出，因为你一直以为他会回到交易的最佳水平，结果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。比方说，在图 7.2 中，你没有在目标价位出场，现在市场在第二个圆圈内交易，现在你需要将这笔交易作为新的交易进行重新评估，并决定是否保留这笔交易，同时制定新的目标，目标二，并创建新的止损价位，止损二。你可以引入新的技术指标来帮助你做出决定。我个人会在第二次跌破 13,531 点时出局，我会给他一次机会测试该水平，如果他第二次跌破，我就会出局。原因是我给了他一次机会，但他并没有马上奏效，而且他已经达到了目标，为什么不出局呢？是否接近止损位？就像交易接近目标水平一样，你也应该注意任何交易是否接近止损水平。离止损点越近，你就越应该注意，或者说少注意更好。过多地考虑止损点是取消或移动止损点的好方法，因为市场离止损点越来越近，有时候你的止损点是心理上的，现在是时候把它们放进去，或者真正观察市场，以便在市场触及止损点时退出。如果你接近止损位，我建议你设置止损，然后忘掉它，不要试图去猜测它。如果你最初的止损位考虑周全，那么当市场接近止损位时，就没有什么理由再去移动它了。大多数情况下，移动或忽略止损点最终会让你损失更多的钱。不过，你确实需要定期查看、审查和调整止损位。但是，我不会因为害怕被止损而在行情接近时将止损位移得更远。看图 7.3, 你会看到两种不同的情况。第一种是第一个阴影圆圈中的多头，与上一个例子相同。 当市场开始好转时，我会沿着移动平均线向上移动止损点 S2、S3、S4 依次类推，直到最终市场在 S7 处追上移动平均线，你就止损出局了。这是移动止损点的正确方法。另一个例子就是错误的方法。假如你在标记为空头的箭头处做空，并在前期高点上方设置了止损点 Stop 1，但几天后市场强劲反弹，现在你没有保留止损点，而是将其上移至止损点2，给市场留出喘息的空间。你这样做只会让自己无缘无故多损失200点。当市场到达你认为不错的止损位时，就不要去管它了。我将在本书后面更详细地介绍这一点。你是否忽略了止损位？本节假定你是个白痴，让市场冲破了你应该设置止损的价位。我稍后会在书中讨论这个问题，但除非你知道你在赢钱和亏钱的那一边都是在什么位置出局的，否则你不应该进行交易。也许你已经有了心理止损点，但愣是没有设置，或者更糟的是，你甚至从来没有想过止损点，只是希望能做到最好。也许你已经在交易中赚了一段时间的钱，但为了锁定利润，你在移动止损点时有点缺乏耐心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如果你忽略了止损点，你就需要把这笔交易列入我必须尽快脱手的名单，并确保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处理这笔交易。如果你回到图 7.3， 出于某种原因你让空头继续做多，没有在止损点2进入止损，而现在它的交易价格高于止损点2，那么你真的需要在第二天强行退出交易。减少损失是你每天制定游戏计划时需要学习和强调的。忽视止损点肯定会让你走上错误的道路，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确实忽视了止损点，现在正处于危险之中，千万不要坐以待毙，而是要果断出局，承担损失。你应该加仓还是减仓？仓位大小是你在复盘每笔交易时应该考虑的另一个决策。如果像图 7.2 中的例子一样，市场到达了你的目标区域，而交易仍在进行，为什么不减掉部分交易，锁定一点利润？但如果你认为还有空间，也可以保留一点。另一方面，也许在交易的早期，市场刚刚突破 X 线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可以采取另一种策略，在突破这一阻力位时启动。你已经在交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，现在你又得到了一个新信号，确认了一笔强劲的交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可能会考虑加仓，因为在你看来，这笔交易变得更好了。但是，如果交易并不像你预期的那样顺利，但你又不想退出，以防它真的起飞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个好的策略就是缩小头寸规模，同时仍然持有部分头寸，以防万一它最终起作用。缩减仓位和扩大规模是交易中最难做的事情之一，因为你可能在每种情况下都能为双方提出理由。无论你做什么，永远不要忘记一个最基本的原则，那就是永远不要给一个失败的交易加仓。把钱花在其他地方更好吗？在决定调整头寸大小时，上述情况的部分思考过程是，如果你取消部分交易，就可以腾出资金用于其他地方。当你回顾每一笔交易时，请记住这一点，并问自己，我的钱是否花在其他地方更好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你最好退出，换一个交易，或者至少把钱留在场边，以备出现更好的机会。你不应该养成资金用光的习惯，但许多新交易者的资金有限，很快就会达到保证金水平，腾出一些资金就成了他们日常游戏计划的一部分。交易应该现在平仓还是长期持有？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，我应该持有还是出局？如果你有一个纯粹的机械系统，那么你就不应该推翻它，因此 你只应该在发出信号时出场。然而，本书主要讨论的是自由裁量系统，这就需要交易者做出很多决定。尽管上述大部分内容都归结于这个基本问题，大商问出来，我应该出局还是继续持有？不要把时间、金钱和精力浪费在你觉得如果有一个新的开始你就不会去的仓位上。有很多次，我明知一个仓位是错误的，但我无法让自己摆脱它。我做多亏钱，我知道如果我没有交易，我就会想做空，因为市场看起来如此看跌，但我无法让自己承担损失。最终我发现，亏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亏损会为你节省很多钱，所以要学会承受损失。现在，这不仅仅适用于亏损的交易，你可能有一些交易是赢家，但却不再有任何作为。你可能也想每晚重新评估这些交易，如果你相信或你的策略告诉你已经结束了，那就出局，继续前进。波动性是否已经改变？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股市的波动性最近急剧上升。从图 7.4 中的平均真实波动范围可以看出，在过去几周的交易中，标准普尔指数的波动范围增加了一倍多。八月份的平均交易范围从每天不到12点扩大到远远超过20点。你在交易时必须意识到这一点，因为在此之前进行的任何交易的动态都变得不同了。目标和止损点可能需要移得更远，使其更切合实际。现在的市场对你来说可能太危险了，你必须重新考虑你的策略。如果你的止损点是在连续两天收阴后出局，而之前你认为你要冒2000美元的风险，那么现在的风险可能是5000美元，你可能无法承受。同样，你可能有一个固定的止损点，距离2000美元左右，但现在这个止损点很容易被日内的小幅波动击中，所以你会在技术上不应该止损的情况下被止损。当波动剧烈变化时，你必须重新考虑你的仓位，即使波幅变小，你也应该重新考虑你的仓位。你现在可能想增加仓位或移动目标，使其更加合理。波动性可能不会经常发生剧烈变化，但当它发生变化时，要做好相应改变策略和游戏计划的准备。新闻是什么？我认为交易者应该关注的另一件事是市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走势？如果你参与的交易出现了异常情况，找出原因，这可能对你以平仓的交易帮助不大。但如果你仍有一笔未平仓的交易，了解一下就好了。虽然我不喜欢根据新闻进行交易，但新闻有时会改变交易的性质，你应该对此有所了解。许多新闻事件都是昙花一现，会给市场带来不错的波动，但从长远来看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。但也有一些新闻事件会导致市场逆转，比如美联储降息幅度超出预期，或央行收紧货币政策，或某家公司公布了非常糟糕的财务消息，或某位首席执行官突然因会计欺诈被捕。如果有新闻导致市场发生变化，哪怕只是当天的变化，了解一下也是有好处的，这样第二天你就可以制定更有把握的游戏计划。我始终认为，交易市场对新闻的反应是一个强大的工具，如果你将这些信息纳入你的游戏计划，你就可以利用它。第三节，考虑明天。当你查看所有未结交易时，你需要不断考虑他们的未来。你需要为每笔交易拟定不同的情景，并记录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将如何应对。我喜欢思考市场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，并为他们拟定目标和出场点。我会预测自己是否会加仓或减仓，这样做能让我在发生意外时不至于措手不及。也许会有一份收益报告出炉，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股票发生变动。作为一名优秀的交易者， 你会为股票第二天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做好准备。例如，如果你在图 7.5 中做多，你可以开始为第二天和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做准备。你可以说，如果市场突破双顶线，我将增加五份合约的仓位，目标价位是14300点，我将把止损价位提高到昨天的低点之下，即止损二水平。但是如果跌破双底线，我将退出所有多头并反向操作，以双顶区域作为止损点。如果市场保持在目前的区间内，我将保留目前的止损位，止损一，什么也不做。计划好当前的交易，就可以开始减少交易中的赌博，因为在交易发生之前就计划好所有的情况，会让你大吃一惊。你可以更详细的考虑，如果市场开盘上涨50点，并在向上开盘后反弹或反转，你会怎么做？或者如果开盘跌破支撑线，你会怎么做？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，你在游戏计划中考虑的越周全，你就会做得越好。这并不是查看未平仓交易时要注意的所有事项的清单。你可能有自己想要跟踪的特殊标准，或者你可能有与你的交易方式或交易市场相关的特殊事项。我不可能想出每件小事，但交易的一部分就是你应该不断学习，寻找改进的方法。所以在查看你的交易时，要努力找出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。交易计划系列第10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你会有亏损的交易，无论你认为自己有多优秀，都无法绕过这个问题。但是如果你能将亏损限制在可控范围内，避免巨额亏损，你的净利润就会飙升，你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交易者。交易计划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，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